请大家打开手中的圣经，到创世纪第七章。我们从上一周开始进入到创世纪这个非常重要的救赎历史的分水岭，洪水的事件。那我们上一周开始看到洪水，那之前你们也知道，我们打算花3到4个星期的时间来停在洪水当中泡一泡。今天我们回到洪水来继续看挪亚这个角色，所以翻到创世纪第七章，因为我们上一周已经读过了很多的部分，所以我们今天主要来看第七章，我们从第一节读到第16节。让我们一同怀着谦卑的心来聆听上帝的话。耶和华对挪亚说，你和你的全家都要进方舟，因为在这世代中，我见你在我面前是义人。凡洁净的畜类，你要带7公7母；不洁净的畜类，你要带1公1母。空中的飞鸟也要带7公7母，可以留种，活在全地上。因为再过7天，我要降雨在地上40昼夜，把我所造的各种活物都从地上除灭。挪亚就遵着耶和华所吩咐的行了。当洪水泛滥在地上的时候，挪亚整600岁。挪亚就同他的妻和儿子儿妇都进入方舟躲避洪水。洁净的畜类和不洁净的畜类，飞鸟并地上一切的昆虫，都是一对一对的，有公有母，到挪亚那里进入方舟，正如神所吩咐挪亚的。过了那7天，洪水泛滥在地上。当挪亚600岁，2月17日那一天，大渊的泉源都裂开了，天上的窗户也敞开了，40昼夜降大雨在地上。正当那日，挪亚和他3个儿子闪、韩、亚弗，并挪亚的妻子和3个儿妇都进入方舟，他们和百兽各从其类，一切牲畜各从其类，爬在地上的昆虫各从其类，一切禽鸟各从其类，都进入方舟。凡有血肉有气息的活物，都一对一对的进入到挪亚那里进入方舟。凡有血肉进入方舟的，都是有公有母，正如神所吩咐挪亚的。耶和华就把他关在方舟里头。我们今天就读神的话到这里。正如我所承诺给大家的，今天我们还继续留在洪水里，但是今天我们要来看挪亚。我们上一周看到了洪水，还记得洪水是什么？洪水是上帝的双重审判。洪水既是上帝对有罪的世界的定罪和审判，同时是上帝对他的百姓所宣判的称义和拯救。洪水是上帝的圣约制裁，还记得上一周我们看到上帝在宣告他是创造这个世界的主，他用一种去创造的逆向工程来向自以为神的罪人宣告了他的主权，而同时他也公开的宣告唯有女人的后裔才是这个世界的继承人。他借着洪水把这个新的世界赐给了挪亚，所以洪水是创造跟末世的一个连接点。在洪水当中，我们既看到了创造，又看到了末世，我们既看到了创世纪，又看到了启示录。所以呢，这一周我们继续思想洪水，我们把关注的焦点放在挪亚这个人身上。当我们聚焦到挪亚的身上的时候，挪亚就仿佛是一面反光镜，仿佛是一个指向标。在挪亚的身上，我们看到了另外一个人。挪亚在对我们说，不要看我，要看我所指向的那一位，就是耶稣基督。他是真正的挪亚，他是那位真正完美的义人，真正的救主。你们要去依靠他，在洪水泛滥的时候，你们可以靠着他不至于羞愧。所以这就是我们今天要来从挪亚的身上所学习的。我们要来看3点。首先我们要来看的是，挪亚是那位新的亚当，挪亚是一位新的亚当。第2点我们要来看的是，挪亚是耶稣基督的预表。 挪亚是耶稣基督的预表。最后第三点我们要来看的是我们如何效法挪亚，我们从挪亚的身上能够学到什么。所以首先我们要从第一点来看，挪亚是新的亚当。创世纪第六章第七章上来，上帝说挪亚，你和你的全家都要进方舟，因为在这个世代当中我见你在我面前是义人。我们该如何理解挪亚？今天当我们一读圣经，我们看到旧约的这些属灵的伟人的时候，我们很容易犯的一个罪人常见的一个错误，就是把他当作是一个楷模，把他当作是我们效法的一个榜样，然后基本上你在听到的信息就是 be like Noah， 像挪亚一样，效法挪亚。挪亚怎么样呢？就努力的从挪亚身上学到一些人生的做人的道理，一些黄金定律。你在今天在教会里面能够听到很多类似像这样的信息。我在准备这篇讲道的时候，我专门特意上网上去听了一些，所以我就给大家呈现一些比较常见的一些错误的解释。比如说有一个很有名的牧师的这样讲到说，我们从挪亚身上能够学习到什么人生功课呢？我们该怎么做才能做一个更好的自己呢？那就是你要记得永远要为未来做打算，这是你要学到的第一个功课。第二个功课就是永远不要被他人的批判影响了自己的计划。挪亚很努力的造方舟，别人都在笑他，对吧？不要听别人的那些话，要继续坚持做你现在做的事情。然后第三就是要保持好自己的身体和心态的健康，因为你永远不知道明天上帝会让你做什么大事。这就是今天你在教会里面能够经常听到的这种从挪亚的身上效法挪亚去学到一些人生的黄金的定律。但是这些解释的方法有一个很严重的问题，那这个问题就是这种解释完全失去了圣经对于救恩的教导，完全失去了对整个救赎历史的视角，完全失焦了，我们看不到福音到底在哪儿。这种解释的最终的本质是律法，是让你去效法挪亚，去做像挪亚做的这种事情。而且这种解释甚至教导你的不是上帝的律法，而是人造的律法。上帝的律法你做不到没关系，我给你一些你可以做到的，你可以照着我说的这个去做，你就会感觉自我良好。但是你在这样的信息当中，你听不到的是耶稣基督的拯救的福音。所以我们需要回到圣经当中去看圣经到底怎么样向我们描述挪亚，整本圣经的启示，整个救赎历史的发展。所以当我们回到圣经当中去看救赎历史的发展的时候，我们看到挪亚有着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挪亚跟我们不一样，我们从这个角度来讲，我们无法效法挪亚，也没有办法变成挪亚。我们在这个故事当中的角色是挪亚的家人，是那些跟从挪亚的人，那是我们。我们只能从这个角度去理解。这是我们现在看的，挪亚是一位新的亚当。从整个洪水的记录这个语境来看，洪水的记录当中很多的用词是呼应创世纪第一章创造的时候的记录。还记得我们在上一篇洪水那篇提到了洪水是一个去创造的过程，洪水是天上的水跟地下的水合在一起，洪水是整个大地又重新被大水覆盖，渊面黑暗。所以在创世纪第六和第七章和创世纪第一章之间有许多文学跟神学上的呼应。我们刚才读到的这一段里面，我们又看到了，你还记得这里面说第十四节这里面说他们跟百兽各从其类， 一切的牲畜各从其类，爬在地上的昆虫各从其类，这是什么？这是创世纪的语言。所有的进入方舟的都像是起初上帝创造的时候各从其类一样。所以救赎是再创造，救赎是再创造。而挪亚在这里面被称为是义人，这意味着什么呢？如果我们回到创世纪，那位起初被造的亚当就是一位完美的义人，他是绝对圣洁公义的。亚当起初被造是耶和华的祭司君王，而这也意味着挪亚在这里面的角色是那位新的亚当，是那个新的祭司和君王。所以你还记得我们稍微超前一点，挪亚从方舟出来之后做了一件事情是什么？他献祭。所以挪亚是一位祭司，挪亚在方舟里面统治着一切的受造的活物，他在执掌着王权，所以挪亚是君王。因此挪亚的角色是这位新的亚当，是统管万有的这样一位君王。还记得起初亚当被造的使命是什么？他要治理全地，要治理空中的鸟，地上的走兽昆虫，然后他要通过行为之约的考验，带领整个受造界进入到上帝第七日的安息当中，对不对？但是我们都知道亚当失败了，他受了蛊蛇撒旦的引诱，犯罪堕落了，导致全人类都堕落了，整个受造界的秩序被打破。如今受造物不再去顺服人，地受了咒诅，不再给人出力，人要非常努力的去工作，汗流浃背才能糊口，然后人要受到界的这些威胁，而且人不再顺服上帝，所以人在地上劳苦与上帝永恒的安息隔绝。而挪亚作为新的亚当，他要来恢复这一切，他要来用救赎的安慰代替亚当所带来的咒诅，他要带领他的家人和一切受造物进入到方舟的安息当中。当洪水降下来的时候，只有在方舟里的这些，他们才真正的得到了安息。所以我们看到在挪亚的方舟之外，整个创造的秩序都被颠覆了，人因着自己的罪违背了上帝，而因此导致了混乱跟死亡，在挪亚的方舟之外统治着一切。而在挪亚的方舟里面，受造的秩序依旧被捍卫和维系着。挪亚作为新的亚当，作为耶和华的祭司君王，顺服着上帝，而在方舟里一切的受造物也顺服着挪亚。在方舟里，和平和生命在掌权。所以在上一周我们看到洪水是罪所带来的结果，是审判，对吧？我们看到罪的影响，罪的后果是毁灭性的，会波及到整个受造界。如果说罪的结果是毁灭的话，那么在挪亚的身上我们看到了义的结果是和平和安息。我们看到在挪亚的身上，在方舟里，一切的动物都按照上帝起初所造的美好的创造秩序和平共处着。在方舟里我们看到了一幅非常奇特的景象，那就是豺狼和羊羔同卧。在方舟里我们看到的是狮子和牛住在一起。这就是上帝，这就是义，弟兄姐妹，这就是公义所带来的结果，是我们无法想象的，是那个超过我们想象的和平。我们在挪亚的方舟里窥探到了将来新天新地的景象。因此挪亚是那位新的亚当，他来取代亚当，以他的义来拯救这个世界。所以这是我们看的第一点。但当我们看到这一点的时候，我们会发现挪亚的所带来的这个拯救并不是最完美的，挪亚只是一个预表，挪亚在指向另外一位新的挪亚，他在指向那位终极的最末后的亚当，那位完美的义人耶稣基督。所以这是我们要来看的第二点，挪亚是基督的预表。所以我们看到这三个人，亚当、 挪亚，一个相对来说新的亚当，以及耶稣基督末后的亚当。上帝在创世纪第六章那里面对挪亚说，我要与你立约，你和你的妻子儿子儿妇都要进入到方舟里。这是全本圣经当中第一次出现约这个字，而这个约是非常重要，这告诉我们上帝如今开始执行他的救赎的工作，这是一个救赎性的恩典之约。我在这里只是稍微提一下，在创世纪第六章这里面所提到的约，和接下来我们后来要看的在创世纪第九章上帝与受造界所立的约是两个不一样的约。创世纪第六章里面的约是上帝与挪亚一家所立的救赎性的约，而创世纪第九章里面是上帝与整个受造界所立的普遍恩典之约，这个我们到第九章的时候再仔细 来谈。但是我们注意到在这里上帝说，挪亚，你在我面前是义人，我与你立约。但是注意到，首先圣经没有说挪亚的儿子，三个儿子，三个儿妇，挪亚的妻子都是义人，圣经没这么说，圣经只说挪亚你是义人。而且圣经没有说上帝要与他与挪亚全家立约，上帝只是说我要与你立约。这意味着什么？这意味着挪亚是一位圣约的元首，他是一个 federal head， 他是代表着他的家，代表着他整个家族。挪亚有着这样的一个代表性的作用。虽然上帝只与挪亚立约，虽然上帝只称挪亚是完美的人，义人，但是上帝与挪亚所立的这个约，其中的受益者则不只是挪亚。谁可以进入方舟？不只是挪亚自己一个人可以进入方舟，谁还可以？挪亚所代表的他的家人，他的妻子，他的儿子们，他的儿妇们都可以进入到方舟。所以挪亚的义，弟兄姐妹们，在这里面，在这样一个预表的阶段，挪亚的义不仅仅拯救了他自己，挪亚的义拯救了他的家人。挪亚可以说是他这一整家人的救恩的元首，救恩的元帅。因着挪亚自己的义，他们一家都承受了新的地图。而弟兄姐妹们，在这一点上，从预表的角度上来讲，我们是谁？我们不是挪亚，我们做不了挪亚，我们是挪亚的家人。我们是因着那位真正的挪亚，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的义而得蒙拯救的人。因此我们的救恩不是靠我们自己的行为去赚得的，不是靠我们多么努力，做得多么像挪亚而讨上帝的喜悦而获得的。我们的救恩是因为另外一位完美的义，是因为另外那一位我们的大的家长，我们的元首耶稣基督，他完美的义而使我们得救的。所以注意到这里面，我们要进入到一个非常重要的教义性的要点，这是或许你从来没有想过要从创世纪来讲称义的教义，但是这全都在这儿了。我们如何脱离审判？我们如何被拯救？就像挪亚的家人脱离洪水一样。虽然上帝没有宣称他们是义人，但是因着挪亚的义，他们当时一家八口全部得救。而挪亚当时的一家八口就是现在，就是当时的有形的教会。虽然挪亚是义人，但是仿佛挪亚的义在方舟里被归算给他的家人，如今上帝看在方舟里的人就是义人，挪亚的义使得他的家人被拯救。而上帝与挪亚所立的约也呼应着上帝在永恒当中与他的爱子耶稣基督所立的永恒的救赎之约。如果你们了解圣约神学的话，在永恒当中父与子立约，那个约是我们救恩的永恒的根基， 但是受益者并不只是子而已，而是一切属于圣子上帝的人。我们今天是耶稣的家人，耶稣是我们的救恩元帅。当我们受洗归入基督的时候，我们就不再是外人，不再是客旅，而是成为上帝家中的人。上帝因着基督的完美而悦纳我们，所以我们之所以被拯救，是借着信心，借着我们对基督的依靠，因此基督完美的义被归算成是我们的，被算成是我们的。这是我们救恩当中最核心的双重的归算。基督本来是完美的义人，他没有任何的罪，而我们是完美的罪人，在我们没有一点义。然而在十字架上，上帝做了这个完美的交换，上帝把我们的罪完全的归算给了基督，因此基督在十字架上替我们背负了上帝的审判。而在十字架上，上帝把基督完美的义归算成是我们的，因此上帝看我们是完美无瑕的义人，仿佛我们一生从来没有犯过罪，仿佛我们一生都行出了完全的义，完全的遵行律法。所以这就是我们的救恩的方法。然而我需要让你们意识到的是，在挪亚的身上，我们虽然看到了耶稣基督的影子，但是耶稣基督要比挪亚更加的伟大，要比挪亚更加的尊荣。所以跟着我一起简单的思考一下基督比挪亚更伟大的地方。首先，挪亚只是一个和我们相同的受造物，但是基督却是永恒的圣子上帝，他道成肉身来到这个世界上。在基督里，那位永恒的上帝亲自来做我们的兄长，做我们的家人，不只是一个受造物而已。就像我们今天从海德堡要理问答所学到的，我们所需要的那位中保跟救主不仅仅是一位完美的义人而已，他必须是永恒的上帝。而弟兄姐妹们，这一点对当中其中你们一些人或许会带来很重要的安慰。或许你们当中有一些人经历过令你受伤害的原生的家庭，或许那个记忆是痛苦的，或许你一生很难走出那个阴影。但是今天上帝要提醒你的是，在基督里你有一个新的家庭，在基督里你有这位耶稣基督做你的长兄，你有天父做你的父亲，他可以抚平你一切的创伤。所以这是基督比挪亚尊贵的，从他的本质上来讲，他是永恒的上帝。而接下来我们看到，当挪亚，圣经说挪亚是义人的时候，圣经到底在说什么？有的时候我们会误解这一点，好像上帝从高天之上观看，看谁遵行我的律法遵行的比较好一点，看谁功德攒的比较多一点，看谁扶老奶奶过马路过的次数比较多一点，这个就是义人。不，挪亚的义并不是因为他的行为，而是因为信心。这是圣经给我们所看到的。希伯来书第十一章第七节这样告诉我们，挪亚因着信蒙神指示他未见的事，就动了敬畏的心，预备了一只方舟，使他全家得救，因此他就定了那世代的罪，他自己承受了从信心而来的义。从信心而来的义，挪亚的义不是他自己做的有多好，他不是因为他比当时那个世代的人更圣洁、更公义、更良善。不，挪亚之所以被称为是义人，是因为他信上帝所启示给他的事情，因着信心他被称为义。但是基督则不一样，基督则不一样，基督按照他的本性，他就是完美的义人。基督不需要被算成是义人，基督自己就是完美的义人。他是纯洁无瑕的降生在这个世上，他这一生没有行过一件违背上帝律法的事情，他完美的遵行了天父的旨意，直到他生命的最后， 他完全的实现了律法的一点一划，因此基督比挪亚更配称为是义人。因为挪亚自己本身是罪人，因此挪亚说白了没有办法替你赎罪，挪亚没有办法替你赎罪，因为他自己都不能赎自己的罪。但是基督他是完美的义人，弟兄姐妹们，他为了拯救我们亲自做了我们的赎罪祭，他甘愿在十字架上背负我们的罪。还记得我之前说过，一个脏的抹布永远没有办法擦干净桌子，一个脏的桌子，因为那个脏的抹布擦完桌子还是脏的。但是完美的义，那个最洁净的抹布可以吸收，把我们的罪都吸到它里面去，可以洁净我们一切的罪。而耶稣基督就是这样做的，他甘愿为我们受了审判，被洪水淹没。而正是因为耶稣基督真的死了，因此他也真的复活。这也是耶稣超越挪亚的地方，挪亚没有真的死，挪亚也没有真的复活。在复活这个福音只是在挪亚的洪水当中有一个非常模糊的一个影子。挪亚的一家被关在方舟里，被淹在水里一年零十天，仿佛好像死去一样，那个方舟好像是一副棺材一样被淹在水里。但是耶稣基督则不一样，耶稣基督真的被埋在坟墓里，耶稣基督真的经历了死亡，而因此耶稣基督也真的肉身从死里复活。因此他所带来的拯救是远远超过于挪亚带给他家人的拯救。挪亚带给他家人的拯救只是拯救他们脱离暂时的水的审判，那个水只毁灭了地而已，他们的生命最终还是要埋在坟墓里。但是耶稣基督所带来的拯救是超越这个生命的，耶稣基督带来的拯救是救我们脱离将来末世的毁灭天地的永恒的火的审判。而耶稣基督所赐给我们的拯救是他说，现在活着信我的人永远不死。耶稣赐给我们一个超越坟墓的生命，耶稣赐给我们一个持续到永远的生命。而弟兄姐妹们，这是今天上帝借着挪亚所赐给你的好消息。那位真正的挪亚已经来临了，那位真正的挪亚现在在高天之上，借着他的仆人在呼召你，说来吧，进入到我所为你打造的方舟里来吧，来信靠我，来成为我的家人，我愿意来做你的家人，我愿意来拯救你，我愿意为你的罪死，我已经为你的罪死了，而且我也已经为你复活了，我如今已经升到高天之上，来信靠我吧。所以这是我们要来看的最后一点，那就是我们到底，虽然我们刚才提到了我们无法从救赎历史的预表的阶段，我们无法去效法挪亚，但是我们可以效法他，从一个层面上我们可以效法他，那就是挪亚跟我们一样都是蒙恩得救的罪人。这是我们要看的最后一点。我们看到了这一切，这对于我们来说到底意味着什么？如果说挪亚所预表的那位救主他真的已经到来了，那位耶稣基督，那位受膏的祭司君王已经到来，我们该如何回应他？这是我们从挪亚身上看到的正确的回应方式。我要提到两个重要的元素，一个是信心，一个是洗礼。首先我们要来看信心。刚才我们已经提到挪亚被称义的方式不是因着行为，而是靠着信心。同样我们也是靠着信心来称义的。回到希伯来书第十一章第七节，希伯来书的作者告诉我们说，挪亚因着信蒙上帝指示他所未见的事，就动了敬畏的心。所以挪亚的信心指向的是什么？挪亚的信心的对象是什么？挪亚所信的是上帝指示他未见的事，还没有看见的事情。 因此弟兄姐妹们，今天我们也是同样的。圣经说我们今天不是凭着眼见，而是凭着信心。今天我们之所以信靠耶稣基督，不是因为哦，我能够看到耶稣基督的一个裹尸布啊，哦，我看到了，上面有耶稣基督的脸啊。你去米兰，你去意大利旅游，去都灵，对吧？都去这个都灵的博物馆看裹尸布，看圣脸，对吧？圣脸，这叫什么 ？Santa Faccia 啊，神圣的脸啊，看耶稣的像。不。你不是因为看到了什么证据，你不是因为看到了什么能够让你信服的东西，然后你才信，那个不是真正得救的信心。圣经说，信心是未见之事的实底。挪亚当时什么也没看见，挪亚还记得耶稣说，当时挪亚的世界吃喝嫁娶都正常的，对吧？还去邻居家串门，对吧？发喜糖。这世界从创造以来都是这样的吗？从来没有什么改变过，日出日落，对吧？春夏秋冬都是这样轮替的，嗨，没有什么审判。挪亚，你想太多了，对吧？但是挪亚信未见之事，他未见的是什么呢？他未见的不仅仅是洪水要来而已，他未见的事是如何摆脱这洪水的审判。他未见之事是上帝所应许他的拯救的方法，他未见的事就是耶稣基督的福音，他未见的事就是福音，是上帝的拯救。而今天弟兄姐妹们，你们的信心也是指向着未见之事，就是上帝在基督里所启示给我们的，我们如何靠着耶稣基督摆脱那末日审判的方法。这未见之事就是单单着借着耶稣基督你可以得救。我们今天信心的对象也是这福音，因此今天我们因着对福音的信心，保罗在哥罗西书第一章说，你们如今因着对耶稣基督的信心已经成为圣洁，无有瑕疵，你们是完美的，无可责备。所以这是我们从挪亚身上学到的第一点，我们怎么样回应，首先是信心。第二我要说的是洗礼。使徒彼得把挪亚的洪水比作我们的洗礼，在彼得前书第三章第二十节到第二十一节，彼得说，你们要记得当初进入方舟借着水得救的人并不多，只有八个人。这水所预表的洗礼，现在借着耶稣基督的复活拯救你们。所以弟兄姐妹们，彼得在告诉我们什么？彼得在告诉我们，今天如果你受洗归入基督，你就是借着水得救的人，你跟挪亚一家八口是一样的。洪水就是我们的洗礼，因此洗礼跟洪水一样，也是耶和华的审判和拯救。还记得耶稣在地上的时候称他在十字架上的死是他所要当受的洗，耶稣亲自在十字架上受了洗，什么意思？他背负了上帝的审判在十字架上，那个审判就是洪水，在挪亚的时代是洪水的形式。而如今我们受洗归入基督，是归入什么呢？你为什么要受洗？你在表明什么？我们是受洗归入了基督的死，我们是受洗归入了基督所受的审判，我们与他同死同埋葬，保罗在罗马书第六章告诉我们。而我们既然与基督的死联合，保罗说你们也会与他的复活联合。我们既与基督同死，也必与他同活。所以弟兄姐妹们，这就是我们回应福音的方式。我们在挪亚的身上看到了，挪亚当时借着水受了洗，进入到新的世界。同样今天我们在基督里受洗，也成为继承新创造的这些后嗣。 我们在挪亚身上看到了回应福音的方式，就是借着信心和洗礼。所以福音书马可说，信而受洗的必然得救。今天如果你若以信心依靠你的救主耶稣基督，并且受洗归入他的名下，你就不再属于现今的这个即将被审判的旧的世界，你的生命属于将来的末日审判之后的全新的世界。不是因为你比别人更优秀，而是单单的因着耶稣基督他为你成就的救恩。因此弟兄姐妹们，最后我们要来总结一下，今天我们在挪亚的身上，我们把目光定睛在挪亚的身上，但是挪亚是一面反光镜，挪亚是一个指向标，他在对我们说，不要看我，我和你一样也是一个罪人，要看向我所表的那一位，看向我所指向的那一位，那位完美的义人耶稣基督，那位末后的亚当，他才是你真正的救主，你要去依靠他，当洪水来的时候你可以不用惧怕。弟兄姐妹们，今天耶稣基督那位真正的挪亚已经到来了，他正在为你建造那个救恩的方舟，就是新约的教会，这是我们下一周要来看的。因此你可以坦然无惧的在这方舟里切盼他再来，带领我们进入到那个全新的世界。阿们。我们一同低头来祷告。天父，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感谢你在今天借着挪亚让我们看到我们的救主耶稣，他是那位真正的挪亚，他是那位完美的末后的亚当，他是那位将要把整个受造界带入到永恒的荣耀当中的那一位，他也是我们伟大的圣约的元首。他不仅拯救我们，他为我们死，他为我们经历了洪水，他为我们被淹没，但是他也为我们复活，他把我们带入到了那个绝对安全的避难所、避风港，他要应许赐给我们的是那个全新的世界。主啊，因此求你在今天在这方舟里继续为我们预备你属天的食粮，就像挪亚曾经在方舟里为一切的活物预备食粮一样，求你在今天借着你所赐给我们的基督的身体和宝血来继续的喂养我们，叫我们的生命不断的长大成熟，能够进入到那将来的世界当中。听我们的祷告，我们这样祈求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们。